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都是经过了许多的这个考验啊。我想我们这一生里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至少我们参加过很多的考试，这个所谓的过五关斩六将啊，那个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那每一次我们在面临一个考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都会把自己的精神放进去，对不对？啊，小考试我们小紧张啊，大考试我们大紧张。碰到联考的时候，可能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会紧张啊。那我们每一次当有一个考验临到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对一个上进的人来说，他一定花功夫去面对它。那么我们过五关斩六将，我们今天大家都坐在这里，在全世界最高科技的地方，大家在这里生存。啊，最近几天，这个奥林匹克开始了啊。那他们这一班能够去参加奥林匹克的，那他们不只是过五关斩六将，他们这一生里面花了多少的心血。我常常看到那些得奖的人站在那里，他们哭起来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是喜极而泣，这么多的辛苦终于有代价。但是许多的时候，当他们回头去看他们训练的那个过程，那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辛酸艰苦的历程，他们就是为了要得到一个 medal 啊，为了他们的国家能够争取一个奖牌啊。有的国家说一个奖牌100万美金啊，那就是在这里吸引。那他们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们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辛苦，这么多的代价跟训练，他们本身的 skill 都是非常的好，但是当他们进到战场的时候，他们整个心是那样子的谨慎，那样子的紧张。所以像有一首诗歌说的，我不敢稍微失败，你这么多年的心血，只要你稍微失败，付诸东流。你看他们那些运动的跳的啊，他们各种的姿势，只要稍微滑一下，你就发现这个镜头就会照到他在哭呢，在那边哭啊。所有的奖牌，所有的希望离他而去，所以这是为了世界上的一个奖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今天在这，他们在这里得的是能朽坏的冠冕，那我们要得的却是不能朽坏的冠冕。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时候，哥林多正好就在希腊半岛上面啊，所以奥林匹克保罗写这一段话完全是根据奥林匹克的他们那样子的一种背景，就是他们在那里拼命，他们在这里全力以赴，为的就是最后得到一个会毁灭的、会毁坏的冠冕，就是用花、用草、用很漂亮的植物把它编织成的。保罗说他们在这里所得的是一个能坏的冠冕，但是我们在这里却要得一个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不在 Atlanta，但是我们今天在参加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比赛，那这个比赛是要得不能朽坏的冠冕。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跟奥林匹克不一样的啊，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不知道胜败是什么，所以他们紧张。但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这个场上比赛，我们今天在这里打一场属灵的仗啊，那神已经把得胜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如果说今天会台去参加奥林匹克100公尺啊，我告诉他说 medal 一定是你的啊，那个你3天以后 medal 就是在你的身上，那他参加他就不紧张，当然我告诉他就算数了啊。如果主告诉他说他一定得到 gold medal， 去打这场仗的时候，他还是要全力以赴啊，他还是需要束紧他的腰带，他过他紧紧的生活，但是他知道这一场战争他是赢定了啊，因为主已经告诉他，他已经知道这场的战争、这场的比赛那个冠冕是在他的手上。那今天我们基督徒都在打一场仗，都在比参加一个竞赛，主已经告诉我们，他在他得胜的里面，让我们一同有份啊，让我们一同来得着他的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啊，在这里讲到一场属灵的征战，而这一场的征战是极其荣耀的一场征战，而这一场的征战，神已经把得胜先赐给了我们。我们一同来读圣经，我们底下再慢慢说啊。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以弗所书终于快要讲完了啊，就是讲到第17次16章我们读第10节到第13节，我们请一同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得住。那十三节的前面，十二节的末了啊，那个小字，他说两处的征战，原文都做摔跤啊。那什么叫做摔跤啊？我们都看过摔跤。那摔跤参加比赛的人，摔跤不是跳舞啊，摔跤这个就是要把对方压到地上去。这摔跤的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 overcome， 我要征服对方，我要 conquer 对方，我把他整个压到地上，而且让他不能起来，这个叫做摔跤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从事一场摔跤啊，从事一场征战。好，这是我们今天圣经就读到这里。有一件事情是神的儿女们非常非常忽略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征战的里面。读圣经有好几条线可以去读它啊，你从生命的道路、生命的这条线去读，你从基督的这条线去读啊，你从神永远的旨意啊、神的工作在你去读啊。有一条线也是我们可以去读的，就是从征战的角度去读。你从创世纪开始，一开始神创造天地，神造了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的时候，这一场征战就已经开始啊，一直到启示录，这一场的征战从来没有停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太忽略的，就是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这场征战的里面啊，不是只有传道人，只有信主多年，只有在教会服侍的人，他在征战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场征战的里面。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不管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不管你感觉得到也好，或是你感觉不到，或是你重视他也好，或是你不重视他也好，这一场的征战是那样子的真实，而且他一直在那里进行。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连我们今天，就连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弟兄姊妹，征战一样在进行。像我们的波饼聚会，常常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沉睡的灵在我们的中间啊。弟兄姊妹，这仇敌不希望我们起来赞美神，仇敌要在那里卡住我们的口，不让我们能够来侍奉神。所以有各样的力量让我们里面觉得疲倦，觉得沉睡，觉得没有力量。弟兄姊妹，这都是仇敌的诡计啊！我们的征战是一直在那里进行。如果我们不认识这场征战，弟兄姊妹，那是一个何等大的亏损和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仇敌在那里做，你不知道他存在，但是他还是在那里做。我记得好几年以前，当我们刚刚买房子的时候啊，有一位师母，她送了我三颗小黄瓜啊，黄瓜苗。那时候是十几年前，这个台湾不知道，这个美国还不太容易吃到小黄瓜啊，现在到处都是小黄瓜。那时候美国的黄瓜是粗粗大大的啊，芹菜也大大的，什么都大大的，茄子也大大的，所以那个黄瓜也是大大的。那后来他给了我三颗小黄瓜的那个黄瓜苗，哎呀，我当宝贝一样，我们把它在后院里面就种了三颗下去啊，然后就浇水。等到我第二天下班回去要浇水的时候，它只剩下一颗，而且那一颗只剩下头啊，其他两颗只剩下根，叶子全部不见。我在想说，糟糕了，怎么搞的？才种下去就不见了，我又没有经验啊！我就打电话给这位师母，我就问他说怎么搞的？那他跟我讲，他说可能是鸟吃的啊，但是他又想想不对啊，不应该会是鸟吃啊，鸟怎么会把它吃的这么干净啊？他说有可能是瓜牛吃的啊。他就叫我出去这个 Home Depot 或者什么地方买一点杀瓜牛的药，结果我就跑去了，我就买了。结果他那个杀瓜牛，有一种是瓜牛是带壳的啊，那还有一种跟瓜牛长得一样，只是不带壳的啊，那叫 Snug 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哦，反正花点软软的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叫它鼻涕虫，就是软绵绵的那种。那结果我就看着那个说明书，他说你就是浇上水，然后撒上这个粉啊。他说这种东西呢，就是这个 slug， 他最喜欢藏在阴湿阴暗的地方，他白天不出来，等到了夜晚的时候啊，他就出来到潮湿的地方，他特别喜欢吃青菜，好，你就把它撒下去啊，到时候这个虫就会来吃。那我就照他的说法，我就把它撒下去了。 等到我第三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就跑去看，我简直不敢相信啊！我一共收了将近八十只那种小小的，都已经变硬了，因为它吃了以后就死掉，然后就太阳晒就变硬了。我就一个一个把它捡出来，捡了80只这种软软的东西。弟兄姊妹，我白天我怎么找都找不到虫啊！因为当我那天打电话给那个师母的时候，他说可能鸟吃，可能虫吃。我说我什么虫都看不到，然后白天我怎么找我看不到任何一只虫。他说是瓜牛，我说我也看不到瓜牛。结果人家告诉我就是撒这个药下去，结果所有的虫全部被暴露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人，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在那里觉得他在那里成长，我们在那里喜悦，对他充满了期盼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长不起来，好像才长出一点叶子，过两天就不见了。弟兄姊妹，我就说有一场征战啊，它一直在进行。那这一场的征战，圣经上告诉我们啊，我们是跟属血，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所以你不太容易从外面可以看得出来啊，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灵界里面 spiritual warfare， 一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仇敌非常有系统、有计划、有目的的在这里做破坏的工作。所以我刚刚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啊，就像我现在告诉的弟兄姊妹啊，你重视他也好，不重视他也好，这一场的征战从来没有停过啊，我们一生之久他随着我们。而这一场的征战是极其严肃的一个征战，地上的征战你考试考坏了，大不了明年重来啊。我知道一个弟兄，他为了考台大他考了10次啊，他说我这个人不上台大我不服气的，他考上所有其他学校他重考，他就是要进台大，后来他真的进台大。所以地上你大不了你浪费一点时间，我卷土重来啊！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是关乎永远啊，它是极其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前一阵子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说我们追求主是要付代价，不追求主代价更大，征战是要付代价，而当我们不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代价更大。那当我们不肯在这里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仇敌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破坏，仇敌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给我们的搅扰，让我们活得没有安心，让我们活得不喜乐，活得不喜乐。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些属灵有一点要求要付代价的道啊，我们不太喜欢听啊，我们喜欢听那些啊，信耶稣就得平安得喜乐，被神保护啊，神保佑你，我们喜欢听这一类的道。但是弟兄姊妹，神的道啊，教训我们的道，或是在这里要我们付代价让我们谨守的道，常常是我们最重要最需要听的。都讲好话这是骗我们，因为仇敌都在。就好像是今天你在那边开车啊，开车开到一半，你突然发现你的刹车坏掉了，你要赶快去修刹车。你不能够说哎呀现在在 highway 上什么人都没有，开得舒舒服服的，我不想去修，你不想花这个时间，不想花这个功夫和代价。弟兄姊妹，早晚你还是要去修，那当你真的去修的时候，你中间可能已经闯祸，你中间可能已经造成伤害造成损失啊，所以你代价到最后 eventually 你还是要付。可是当你再付代价的时候，你中间已经可能造成了一些太大的损失，而有一些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圣灵提醒我们要我们对付一些事情，要让我们警醒，要晓得仇敌的诡计，要我们起来抵挡魔鬼的作为啊，要我们来这里赶逐魔鬼的作为。弟兄姊妹，这是神爱我们，如果我们不肯去做， eventually 你还是得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中间你可能家庭已经破裂，你可能已经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你可能已经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亏损，你可能已经身败名裂，你可能已经造成了许多已经你自己觉得你回不了头的一些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看见这一场的真实，这征战的真实，而且征战的严肃性，它是持续的，它是全面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所以任何时候这场征战在进行，而且任何地方这场征战都在进行。我刚刚说过，连在教会里面征战都在进行，我常常是希望来到聚会里面多有一点人是束紧的腰带进来的啊。我下一次会讲全副的军装啊，中间一个就是带子。你会发现很多的神儿你们来到教会，你们松垮垮的啊，这个根本没办法打仗啊。来到神的家中，整个灵是垮的 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在聚会的里面，仇敌也可以攻击我们，在家庭里面啊，仇敌更多，弟兄姊妹，一回到家我们整个人就松掉，仇敌借着电视，仇敌借着夫妻之间的事情啊，借着任何的事情啊，让我们整个人在他暴露的在他的底下，让我们这个人生活松散，那我们个人独处的时候那更多了啊。所以中国一句话说君子慎独啊，不是那个毒药的毒啊，君子非常谨慎，他独处的时候，一个人独处最容易出问题。所以以前有个弟兄，他说他每一次出差，他单独出差的时候，他进到旅馆里面，他就要求里面的这些这个旅馆的人把他的电视机抬出去。他们说我们等一下你换的客人还要再抬回来，他说请你抬出去。人家说你不要看就好了。他说他知道他自己的弱点。啊，一个人在一起时候，常常在旅馆里面有各种那种色情的电影或是一些不好的电影，会刺激他，会引诱他犯罪。要到了一个旅馆，他把所有东西都撤掉。弟兄姊妹，他认识他的弱点，而他把他自己放在保护的里面。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容易出问题，思想里面容易出问题。所以不仅仅在任何地方容易出问题，在我们属灵任何一个阶段都会出问题。当我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仇敌在这里挟制我们，借着世界上任何的事情，仇敌可以挟制我们。啊，当我们出了埃及，在旷野里面，你发现仇敌也来攻击我们，对不对？亚玛利人在后面怎么样？专门去攻击、击杀那些走路困乏、疲倦、软弱的人。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以后，决定不要离开教会啊！神的百姓出埃及，在旷野里面走路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敌人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出来干什么？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力量去单独跟以色列百姓正面 confront 啊，他们躲在背后啊，专门像这个水鬼或是这个去摸掉后面的人啊，所以谁走路走慢啦、啊，走累啦、啊，坐在地上赖皮不跟着大队一起走的，他就把你给做掉，这是亚玛利人。所以神说我耶和华要世世代代以亚玛利人为敌啊，啊，直到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上除掉为止，这是神的首领。但是今天当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再软弱啊，连爬都要爬回到神儿女们中间来啊。那家是一个保护啊，回到神的家中，教会的弟兄姊妹，神的话、神的信息、弟兄姊妹的诗歌跟祷告，对我们是一个保护。不然的话，就在你最软弱的时候、最灰心、最 frustrated 的时候，仇敌很容易就把你给做掉。所以在任何的一个阶段，连进到迦南地，仇敌也在。所以我们属灵任何一个阶段，都有仇敌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注意啊。那任何的遭遇也是，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落在仇敌的手中；当你在刚强得胜的时候，圣经上说，当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的时候，更要小心。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说亚伯拉罕打败五王，当他回来的时候，是谁去迎接他？我们都知道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去迎接他啊。可是当你去读创世纪十四章，你特别注意，在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带着酒去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怎么样？索多玛王先去迎接他，索多玛王在沙维谷，索多玛王先去迎接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得胜凯旋回来的时候，仇敌就来迎接我们，他要把地上的好处给我们，他要让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得胜变成我们的羞辱。但是亚伯拉罕他那么认识神的人，他说你给我的一根鞋带一根线我都不要。亚伯拉罕是认识神的人，当他得胜的时候他仍然谨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就不需要再去说了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甚至你没信主，那更是在仇敌的底下啊。这一场的征战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一件事啊。啊，底下我们特别讲到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场的征战的里面，那我们这一个征战，因为它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一个征战。那为什么严肃？因为它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而且它关乎到我们将来在主面前我们永远的结局。所以每一场的征战都有它的结果。打属灵的仗跟打地上的仗不一样，属灵的仗从来没有平手的事情。所以刚才圣经上说到两次的征战都叫做摔跤，你很少看到摔跤有平手的啊。那摔跤就是要把对方压到地上，这就是我们跟仇敌之间在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我根本不在征战的里面，红姐你把它讲得太严重了啊，弟兄姊妹，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已经倒在地上了。如果你不知道征战在进行，
如果你不知道你也在征战的里面，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已经落在仇敌的网络里面，我们根本无从，甚至连摔跤都没办法，我们已经在他的网络里面。所以我说这场征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啊！这场征战没有人能够替代你，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啊。那底下这边告诉我们说，征战的对象啊，说到征战的对象不是跟属血气的，乃是跟这边说到是撒旦权势的本身啊。圣经上从各种的角度说，那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约翰一书第五章，主耶稣告诉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的整个世界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今天在这里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说到撒旦的本身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征战，弟兄姊妹，我们的困难、我们的仇敌，都不是看得见的人事物。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仇敌啊，是我的老板啊，他这个人很坏，他这个人勾心斗角，他这个人玩 politics， 所以我们觉得他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觉得他在这里搅扰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所有的人，所有有血气的人，都不是仇敌的本身，真正的仇敌都在那背后。就连在共产集权的国家里面，那些杀害神的儿女们啊，逼迫啊，这个让神的儿女们殉道的那些人，他们都还不是仇敌的本身，他们不过是仇敌的工具就是了。真正的仇敌是那个看不见的，就是整个那个看不见的一个仇敌啊。那圣经上讲到仇敌，它虽然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啊，但是其实背后都是同样一个源头。我刚才讲过说，在埃及，神的百姓在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仇敌是埃及人，埃及人像督工一样辖制神的儿女们，让神的儿女们工作觉得辛苦，要喝泥，要烧砖啊，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仇敌出现的方式就是借着工作，借着世界，借着世界的物质。我记得我好几年以前这个跟弟兄姊妹讲过，说这个美国也在效法一些日本国家的做法啊，就连这个上班时间你要跑到厕所里面去，他的那种 quota 制度，对不对啊？一个月给你40个点啊，就是你只能上这么多次厕所，因为怕很多人跑到厕所里面不出来啊。那有一些更狠的，就是你上了厕所以后3分钟以后，那个门会自动开啊，要啪一下 unlock 门打开了，你非出去不可，3分钟内叫你出来。或者是过了3分钟那个厕所的卫生纸拉不出来啊，反正就是用各样的方法。那么后来听说，我后来还看到更可怕的，他就说他们在你的椅子上啊，他可以装上 monitor， 就是知道从你坐椅子的那个方式跟动作，就知道你在那边偷懒呢，还是真正在那里做事情啊。就是有各样的方法在这里 monitor 你。那我以前在一个工作里面，一个老板，他每次盯我们这些人上班啊，他特别喜欢盯一个美国人，因为他很会翘班。所以那个美国人每次一进公司的时候啊，他马上就出去到 parking lot 啊，去摸他的引擎啊，就想摸他的引擎到底是冷的还是热的，表示说他是开过会回来呢，还是刚刚才到啊。所以他也常常到厕所里面就这样歪着脚就去看啊，他就认大家的鞋子，他就知道你到底在厕所里面多久啊。那早上来的时候，你桌上放了一杯咖啡，他会去摸咖啡是热的还是冷的。啊，这是同事告诉我，他自己告诉一个同事，那个同事把他秘密泄露出来。所以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仇敌就是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 monitor， 让我们整个人觉得我们是活在工作的要求里面，我身不由己，我必须这么忙，我必须这么累，因为老板在后面像督工一样在看我啊，我们的 mortgage payment 像个督工一样在背后看我们啊，我们的小孩子像个督工一样，你半夜想睡觉他叫你起来给他换尿布啊，你半夜才睡着他又起来要喝奶啊，就是这个三个孩子就是三个督工，两个孩子就是两个督工啊，到处都是督工啊。这是在世界里面，等到有一天我们出了埃及，我们在旷野里面走路，我刚才说过亚玛利人起来拦住我们，等到你进了迦南，迦南地各样的仇敌在这里不让我们得到属灵的产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东西，我不希望弟兄姊妹只是去当道理听，因为他跟我们每一个人，跟你现在都发生关系。如果我们不认识仇敌的作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处身在一场伟大的征战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我们在主的面前会走得很辛苦，因为仇敌非常有计划、有次序、有组织、有目的的在这里做一件事情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我们这个信仰。所以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撒旦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蛮有感触的。麦子是宝贝，撒旦也要得着。撒旦在被你甩的时候，他这样子甩两下，许多不堪一击啊，那些没有价值的糠秕通通出去了，而留下来的是真正的麦子，撒旦想要得着。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些不要主的人，撒旦根本不放在眼里，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是撒旦想要得着的。当你特别是他愿意爱主的时候，撒旦更是宝贝我们，撒旦想要得着我们。我讲这些道不要让弟兄姊妹害怕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主耶稣的得胜啊，这一场真正虽然严肃啊，虽然我们需要警醒，但是这一场真正是极其荣耀的一场真正啊！撒旦在这里甩我们，但我们不要忘记了，主耶稣也说啊，主耶稣说他要扬进他的场啊，他要把麦子收在仓里面，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掉。所以那些真正爱主的，撒旦想得场，但是神更想得场。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也一样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虽然会面对考验啊，那很多的人一点点的考验就掉出去了啊，一点点的钱财这个人就被摔出去了啊，一点点世界上色情的诱惑这个人就出去了啊，有的人可能遭到一点难处，遭一点逼迫，遭遇到一点疾病，摔一摔他不信主他就出去了，而那些经得起考验留下来的，撒旦想要得着我们。而主耶稣告诉西门，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摔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祷告，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那位伟大的主，他保守我们，他保守我们。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是希望我们最好的才干啊，不要卖给这个世界，不要献给这个世界的君王，我们最好的应该归给神，神的物应当归给神。所以主耶稣拿着本鸡在那里扬进他的场的时候，他说所有的麦子要收到仓里面，那是属神的，不让仇敌把我们夺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底下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征战征战得胜的秘诀，我刚才已经讲过，那这一场征战是极其荣耀的一场征战，而征战得胜已经在我们手中。地上的人所有的比赛啊，所有的征战，他是想要去得到达到得胜，但是基督徒完全相反，基督徒是从基督的得胜里面出发。神已经把得胜的地位赐给了我们，就今天我们都是已经站在一个得胜的应许和地位上，而从这个 ground 里面我们去出发啊，我们来经历我们的经历得胜啊，到最后我们真正能够活出得胜。那中间我们一定会失败，我们可能会软弱，我们可能会跌倒啊，我们会常常会发脾气，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觉得在主的面前亏欠。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主已经把我们放在得胜的地位上啊！每一次我们出去我们失败了，我们赶快回来，而且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取我为什么失败，要学到我们该学的功课。而当我们每一次这样子从软弱里面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仇敌在我们身上他就不容易做更深的工作，他就不容易在这里更多的来破坏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晓得他的轨迹。许多时候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仇敌。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一家银行啊，那有一个年轻人有一个人，他有一天他去接那个银行的经理。当他接那个经理的职位的时候他就去请教那个退休的老前辈因为白发的老前辈，那么他在银行界做得非常的好他就去请教他。他说前辈，你可不可以教我你怎么样才能够做得这么成功？那个老前辈笑一笑，他说很简单，五个字正确的决定，五个字就是这个 right decision， 就是这个中文就是正确的决定，他说五个字。那后来这个年轻人就一直追问他说那您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的？你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么多重要的事情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个老先生跟他讲，他说就是经验啊。这个年轻人很好他就是追问他说那您怎么样子得到这么好的经验让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他说很简单也是五个字，他说错误的决定。他所有的经验从他错误的里面学出来的，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他做正确的决定。 啊，为什么能够做正确的决定？因为他有经验。啊，为什么有经验？因为他做过错误的决定。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的得胜一定要从失败里面出来，而是说当我们不小心滑跌，当我们不小心真的受了仇敌的诡计，我们失败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在什么地方失败。好，我们在主的面前赶快回来，主在这里教导我们征战。那这一场征战，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他说耶稣在前面开路，对不对？他跟我们姊妹也祷告，是的，我们前面虽然有拦阻，但是耶稣在这里在我们前面开路。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啊，民数记14章啊，摩西打发12个探子进去，10个回来报恶讯，2个回来